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好，上周是这个我们的主题呢是这个季度是在约翰一书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要来看这个主题。那上一周呢，是我们黄老弟兄带领我们看第一次第一次，那里面讲到说我们要与神相交，有没有？然后也讲到我们彼此的弟兄姊妹呢也相交。我们特别讲过这相交就是这个 fellowship， 就是这个团契心灵的交流或者一起在一起工作这个意思那我们也上一周的黄老弟兄提醒我们说，我们与神有个垂直的交通，然后与人之间呢有个平行的交通，有没有平行的这个？然后与神的那个相交呢，要成为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相交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在这边来到这边，虽然我们很有情感多年以后成为弟兄姊妹，不止如此，我们也成为朋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基础必须要以神为基础的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更进一步要来看，就是说我们到底在哪里相交呢？我们和神是在哪一个地方相交的呢？这个礼拜的主题就是说是要在光，要在光明里面来相交与神同行于光明中在光里面相交。所以今天的主题呢，有一个很会凸显出来，就是讲到一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并不是非常喜欢讲到这个罪，总觉得来教会应该大家快快乐乐的，特别今年是一个新年嘛新年为什么要讲到罪呢那当然我们就按照次序就排到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让神的话来自己说话，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来到教会呢，总是不希望说白来一场，是不是？我们不是来听人在说话的，我们是真的是很希望说我们能够看懂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让神的话来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章的第一章的这第五节以后到第十节，还有呢第二章的一到二节，这么样子的几段经，这一段经文里面它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节经文，是在第五节第五节这边讲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约翰这边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约翰的文字里面呢，他常常喜欢讲到一个对比，就是光明与黑暗。如果你看他的写的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光明与黑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曾经形容过世人呢，他不接受这个神的时候呢，他讲到是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黑暗呢不接受这个光然后约翰福音也曾经提到花一个很长的一个篇幅说到记录一个瞎子他是怎么样的重见光明的的故事。那当犹大特别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犹大他背叛主的时候呢，他吃了一个饼出去的时候，其他福音书并没有这样再多一个记载，但约翰他特别喜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夜间了，犹大吃了一块饼出去的时候，使徒约翰说那是夜间了，意思说那是一个至暗的时刻，耶稣即将要被卖了，人子即将要被卖，黑暗的时刻将要来临了。所以你知道光明与黑暗，这是在约翰的笔下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本书，这个季度呢，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有两个宣告，他讲到的一个就是说神就是光，就是我们这一节神就是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后半部讲到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当我们研究圣经学者研究这个约翰一书的结构的时候呢，是有些困难，因为这个约翰一书比较松散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构但是大致上你可以用这两个宣告呢，把这本书分成两部分，前面讲到就是神就是光，然后一直到三章十一节以后呢，就看到神是爱的那一面。 所以前半部是讲到说我们如何作为一个神的一个儿女呢，我们在神的光中而行。后半部就讲到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怎么样在神的爱里面来行事为人。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分界有时候是比较困难，不是那么明显的，因为毕竟在神的光中和在神的爱中呢，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说在旧约律法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爱，但是你也可以在新约神的爱里面呢看到律法。所以光明与爱这两个主题呢很难能够完全的每一次都能够分得很清楚的。好，那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要做这样宣告，神就是光，然后又讲到神就是爱呢？这有没有什么原因呢？这到底彰显了神什么样的属性？光和爱到底是什么样的属性呢？这就是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彰显了两部分他自己的一种特质。一方面讲到神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公义圣洁的神，另外一方面也讲到说耶稣呢他是慈爱怜悯的神。这个光就和神的圣洁慈爱和圣洁公义是有关系的，讲到神的爱呢就是和神的这个慈爱怜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无非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角度里面世人所犯的罪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只不过是我们不晓得而已。我们不晓得说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犯的罪是很深很深的，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每时每刻心思一念神都察，他都知道的，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学生考试做个弊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什么了不得的？大家都在作弊嘛，不是吗？大家都这样想。那也不要讲学生了，我们大人怎么样？我们大人在报税嘛，即将开始要报税的季节了，要快要到了。那我们就能够逃税就尽量逃税咯，反正这世上人都是这样做嘛，只要没有人抓到就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世界上行事为人啊，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道德底线，都有个道德底线，不能再比那更 low 了，不能再做更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道德底线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在神的眼中他的圣洁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一定要有审判，他一定会有一个行动，就是要来刑罚这一切世人所犯的罪。所以我们你我之间都有一些在世界上面约定成熟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所谓道德底线，但是这些在神面前都是站不住的。这就是神在十字架上面所要彰显的一个圣洁公义的一个属性。因为他说你看罪是这么样深，以至于说怎么样，我们本来的结局应该要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要接受那种酷刑，要接受那种痛苦的死刑来去审判我们。但是今天呢，同样的在这十字架上面也彰显了神另外一个属性，就是神自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在十字架上面神同时彰显他的圣洁公义，但同一个时候又彰显了他另外一面，他的慈爱怜悯。所以你就知道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约翰一书他这边约翰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宣告。在前半部就讲到说神就是光，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后半部呢就要开始讲到神就是爱，因为神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所以神就是光，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就是爱，因为神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我们不能说只喜欢神的慈爱，喜欢神的爱，但是不给予这个神的公义圣洁呢相同的那种关注。所以在以下的几个主日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来看到神就是光， 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神的光照底下应该如何的行事为人啊？这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我们一个主题啊。如果在我们往下继续阅读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投影片啊，因为我们刚刚说要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一直讲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啊。这些节里面它其实是有个结构的啊，有个结构的，你稍微看一下啊。它是什么样结构呢？它是六个假如啊，因为这中文和合本这边翻译是若啊，比较文言文，讲简单一点就是假如啊，有六个 if 啊，对不对？你看若嘛。那么它这边就是讲到说，六节是一个负面的假如，七节讲到一个正面的假如，所以每一次他讲到一个假如的时候，约翰讲一个假如。下一个就是一个正面的假如，先讲一个负面的，然后再讲个正面的。所以你看六七是一组，然后呢八九是一组，第十节然后到下一章的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呢是一组，他们都是对照的。好，前面是讲到负面的，后面就讲到正面的哈。这样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来看看这三组的假如是怎么样一回事哈。有很大的证据哈，说明使徒约翰当时的教会可能面对异端非常强烈的攻击，以至于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啊。这些异端呢，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些人，他们声称得到了这个圣灵的启示啊。所以约翰当时呢，就需要教导门徒们啊，教导这个基督徒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恩高的教训，圣灵自然会赐给他宝贵启示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而不是只有少数那些精英分子啊才能够得到知识啊，得到圣从神那边而来的知识啊。我为什么讲知识呢？因为诺斯底主义的人就特别强调就是知识，他们相信说哈，这种得到这种知识有点像中国人所讲的顿悟啊，你一下能够明白了一个天上的一个知识，灵界里面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知识呢，你就可以超凡入圣啊。所以这些异端呢侵入到教会里面呢，破坏了这个信徒哈对这真理的认识呢，就造成教会的分裂啊。所以约翰后来就有在讲说，这些人是敌基督，说这些人是敌基督，然后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呢，却不是属于我们的。你往后面看你就知道，所以隐隐约约你就可以看到当时有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在教会当中，然后这些人也从教会里面出去，带着人一批出去，这造成了教会分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约翰一书他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约翰必须在许许多多错误的思想里面呢，去导正信徒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以免这些基督徒们落入到欺骗里面去。所以这一张投影片呢，左边的三个假如是负面的，你可以看到说这种错误的想法呢，当时在教会里面是流行的。然后约翰再讲到右边的这三个假如，这个假如呢是正面的，告诉他们正确的道路是在哪里。所以很简单，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构以后，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组，第六节和第七节，约翰到底在讲些什么事，第六第七节，我念一下，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面讲到，很明显的讲到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我们不是在光明里头，我们就是在黑暗里头。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在光明里头，但是实际情况是在黑暗里头的话，我们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自欺欺人。好，所以当时的这个异端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特别是这诺斯底的异端，他们强调说有两个世界，天上有个精神的一个世界， 地上呢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不相交的，精神呢是一个好的，是善的，那物质是败坏的，物质是败坏的，所以这是那个当时的异端他最基本的一个主张，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精神世界是好的，然后物质世界是坏的，没有这样讲。他们要强调要解脱，从这世界的物质世界里面去解脱出来，靠的是什么呢？要靠的知识，就是我们说中国人所谓的顿悟了，有了那个知识就能够超凡入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们不相信一位圣洁的神他们居然会来到一个非常污秽的世界里面，不但如此呢，还居然还带着一个身体，耶稣是带着一个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物质是败坏的，耶稣不可能带着身体来的，所以呢，他们就主张说，上个礼拜黄老弟兄也提到，他们主张说耶稣是一个幻影，是一个幻影，所以上个礼拜就讲到说，使徒约翰说不是幻影，因为使徒们曾经亲手摸过，亲眼看过耶稣的，他不是一个幻影。他们虽然相信，这些异端虽然相信物质世界是个罪恶的，但是呢，他们却不承认自己里面有一个罪恶的本质，一个罪的本质。他们认为只要得到一点知识呢，就可以超凡入圣，好像自己是中性的一样，自己是完全中性的，没有什么罪，只要有了知识以后就可以进到善的世界里面去。当我们这样一讲的话，你会想到什么？特别我一想就是说，这个是非常满足知识分子，满足知识分子那种理性主义的想法的，因为有个中性的地带，好像我们在中性里面我们可以判断神才是对的还是魔鬼才是对的，在那里结果自己比神还高了，这就是非常满足这个知识分子的那种中性主义，我是在中间的，我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但是约翰这里指出一件事情来说，我们并不是中立的，我们从来都不是中立的，我们从来都不是说我们不善也不恶。其实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启示说有一个不善也不恶的一个中间的地带，没有的。我们或者是在光明里头，我们或者是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同时又在光明里面，同时呢又在黑暗里面，这是矛盾的。我们只能在其中一个，在其中的一个，不可能在一个中间的地带。神是在光明当中的，所以只有我们也在光明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与神彼此相交。我们在光明中，不代表说，我这里特别澄清，我们在光明中呢，并不代表说我们不会犯罪，不会跌倒，不会失败，不会做错事情，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约翰这边最后他在讲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没有看到，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仍然怎么样，要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继续的怎么样，依靠他的怜悯，依靠他慈爱，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与神在光明当中相交，绝对不代表说我们就不会犯错，不会跌倒。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不非基督徒说，你看你基督徒还做这种事，他不明白说基督徒也在一个怎么样，虽然与神在光明当中呢，但是我们仍然会犯错的。当然等一下我们再讲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活在光明当中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而是说我们在那里可以与神相交，神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失败当中不断的怎么样站起来，不断的继续的活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些罪。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神就会像怎么样，神就会像父母管教儿女一样，神会管教我们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带领我们有找到出路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上面，在人生历程里面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绝路了，绝境了，走不过去了，无路可走了。这往往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因素，不是说真正环境上面无路可走，而是主观上我们先远离了神，造成了我们在客观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在那里找出路，我们在用自己的方法来找那个满足，结果我们就碰壁，就走不下去了。爱我们的神呢，会管教我们的。成为基督徒以后，继续会犯错，但是神会管教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导引我们，帮助我们重新找到出路的。这就是神，这就是与神在光明相交的好处之一。我们与神相交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但其中的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人生有了方向，不会说走错路呢，走得太远，走得太久，总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神就管教我们，把我们给带回来。我们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智慧，得到引导。神就这样的谦卑，愿意与我们相交，所以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说我们不要去接受这么大的一个福气。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过了30岁以后，我们的父母不再成为我们的庇荫，对不对？就像我们孩子真的到30岁，你还在给他经济上供应吗？不会，你不会照顾他一辈子，就像我们父母也不会照顾我们一辈子。但是我们有这位天上的神做我们的父，他会管教我们，供应我们，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气。不但如此，第七节最后说，他儿子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说绝对不犯错。但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就有盼望，他可以洗净我们一些罪，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对比。第一个第一个如果，一个负面，一个正面的。我们来看第八节和第九节，这是第二组。第二组的两个假如。有些人在教会里面相信说自己没有什么罪，自己没罪，自己不是没有什么罪，是自己没有罪。使徒约翰这里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呢，就是自欺了，就自我欺骗自己，那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第八节上面的和第九节这边讲的罪呢，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两者的差别。第八节这边所讲的罪呢，是一个单数的，他讲到是一个罪的本性，是讲到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罪的倾向，我们会去犯罪的。好，我们通常称这样的罪叫做罪性，罪性，或者说有些人称它为罪根，有没有？或者叫罪母，母亲的母。好，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罪的本质，本来这是不在人性里面的，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才存在在人性的里面的。我们里面有个这样的罪的本质，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犯罪，行动出来，没有实际行动，但是我们绝对的有那个犯罪的潜能在里面的那个可能性，那就称在圣经里面就称为罪性，就是第一个，这些人说他里面没有那种罪性的，他们不相信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个，就比如说有个100块钱吧，我们这样假设，有100块钱，你可以怎么样，用一个不正当的方法偷偷的从别人那边偷过来，你会不会去偷？你会不会去做？100块，你大概，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会拒绝了。为什么？这100块的，其实为了这100块，我绝对可以守得住我的原则，对不对？可是如果说这个金额非常庞大的时候，大到100万美金的时候，假设真的你有这个机会，可以透着一个好像人所不知觉的方式呢，可以把这个10万块，这个100万块拿过来，占为己有的话，你会不会做呢？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个罪性的存在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诱惑。 我相信我们在当中的人，我不知道，不要说我相信，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抵抗得了那个诱惑。这是为什么？圣经怎么解释呢？圣经解释说，我们里面就有个罪性，这罪性是一种天然的一个倾向，天然倾向会引导着我们怎么样要去做这种不对的事情。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主张说，在人的里头没有这种罪性的存在的，他们不相信这个东西。就像诺斯底的这些人一样，他们说人可以靠着知识，因为他们站在中性的地位，在中间地带，一边是善的，一边是恶的，他可以靠着得到那知识以后呢，就可以脱离这世界，然后进入到这个最好更好的一个精神的世界里面去。但是约翰说这些人是自欺，他们说自己没有罪，自己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只要我们诚实的来面对自己，我们的良心，如果你让它很安静的时候，不受任何的影响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说，你里面有个犯罪的本性的，你会去做不对的事情，特别是在神的面前，用神的那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里面都有那种犯罪的本能在里面，只是我们常常给这些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的这些欲望呢，给予合理化，找借口，又或者呢，我们找到一个更低的标准，然后我们和那个标准来比较一下，或者说你看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了这样比较以后呢，我们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还不错，所以以至于说渐渐的我们良心呢就麻木了。那约翰对这些自认为没有罪的人呢，约翰的指责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约翰说，真理就不在这些人的心里面了，真理不在这些人心里面，也就是说圣经启示的是一个完整的真理，它里面很重要，讲到人的时候呢，就讲到人是一个罪恶的，人里面有个罪恶的本质，有个罪在我们里面，如果不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也等于是全盘的推翻了圣经所有的真理，因为我们就否定了神的救赎，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如果当我们说我们没有罪的时候，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因为我们就不需要神的救赎了嘛。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救赎？我们如果没有罪的话，那神的救赎对我们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所谓的救赎呢，就是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神在耶稣呢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如果我们连最根本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人是罪人，都不相信的话，那么我们就完全不需要耶稣的救赎，耶稣救赎就不在我们心里面，真理也就不在我们心里面了。但是相反呢，第九节下面这一部分，第九节他怎么说呢？相反说有个正面的如果，那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的罪就是一个复数的罪了，我们有罪的本质在里面，我们会犯出很多大罪小罪，从我们小孩子开始一直到我们年老的时候累积起来的，这样子那么多的罪呢叫做罪行，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上的路途上面，我们犯出很多实际的罪来，有些是在行动上面的，有些是在思想上面的，比如嫉妒、纷争这些想法，或者有些是甚至付出行动的一些犯罪的行为等等。第九节说，如果我们认这些罪，我们向神说我们的确犯了那么多的罪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工作对我们就可以发挥了这功效了，就可以发挥功效，我们许多罪不但是得到了赦免，而且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与他在光明当中行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渐渐的能够脱离这个败坏，是在神的帮助之下。所以第九节这里，我们这边有一点我请大家稍微思考一下，请大家思考一下，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神的慈爱怜悯，还是因为神的圣洁公义？大家觉得呢？ 神赦免我们是因为他的慈爱怜悯，还是因为他圣洁公义呢？还是两个都有？当然我们知道说神赦免我们当然是因为他的慈爱怜悯，对不对？这是不用质疑的。但是约翰这边特别讲到神的圣洁公义那一面，因为他的信实，因为他的公义，所以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是怎么，约翰到底在强调什么呢？约翰强调的就是说，神赦免我们啊，不但是因为神的慈爱怜悯，也是因为神的圣洁与公义，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遵守他承诺的这么样一位神。想想看，如果神不是信实的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就非常危险啊！你想想看，我们在地上，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也相信神赦免我们一切罪。有一天，我们到天堂门口，如果天堂门口有一个天使在那边问：“你凭什么进来啊？”然后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已经认罪悔改了，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罪了。”但是这个时候，天使却告诉我们说：“哈，哦，抱歉哦，神已经反悔了。”神反悔了哈，以前的承诺怎么样收回来了？那你们想想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所以神感谢神，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也是公义的。讲到神是公义的意思，就是他不会犯罪的，他不会做错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出尔反尔，他不会说答应你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呢，他把它给抽回来。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因为他是怎么样守约的，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呢，建立像在磐石上面，就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建立在磐石上面才会稳固的。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的。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勇气呢？正是因为神是怎么样信实的，而且他也是公义的，有了他这样子，我们就相信说我们只要认罪悔改，这一切呢最后神都会来赦免我们的哈。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施慈爱是讲到神的慈爱怜悯的一面，守约是讲到神圣洁公义的一面，神不会犯罪，神不会出尔反尔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组啊，最后一组这个啊，这个假如啊，另外一组假如，第十节这边讲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刚刚落掉了一段点点点，我们来看这最后一段假如，那个点点点的地方是有一点和前面不太一样的，就前面那两组和这一组有一点不一样，有点插话，中间插了一段的话，我们待会我们先跳过它，待会再回来。那一段话呢，是一个牧者的一个劝告，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第十节这边讲到的负面的假如，他说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这是可能是约翰模仿那些异端的人，那些反对者所说的话，他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啊。这些人好像在跟约翰在辩论，说我们又做错了什么事情呢，需要去认罪呢？约翰回答这些人说，你们这样想，就是你们玷污了神的品格了。等于说神是在说谎，说神是在说谎，因为整本的圣经的启示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人类是犯了罪，所以需要神的救赎的。如果人类没有犯罪，神就不需要在这几千年里面花了这么多的功夫，付出了这个救赎行动的代价，然后最后甚至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 如果我们坚持说我们没有犯罪的话，那等于就是说神是在说谎的，神是在欺骗我们，说我们是有罪的，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以神为说谎，这样神的道就不在我们当中了。但是呢，如果相反，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犯了罪，那么我们就是有出路，有出路的。有人犯罪，在父的那边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来看这个中保，这个中保在这个和合本这边的翻译呢，它叫中保，其实更好翻译应该叫保惠师，应该叫保惠师，因为它这个地方的翻译，这个原文呢，这原文和约翰福音那边所翻译的保惠师是同一个字的，同一个字，中保是另外一个字，所以这里翻成保惠师是最好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这位保惠师，同一个原文的这个希伯来字，那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当主耶稣要离开世上，他说他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他才能够离开。所以基督徒有几位保惠师？有几位？一位还是两位？两位，基督徒有两位。所以耶稣自己本人就是一位保惠师，但是当他离开门徒的时候，他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也就是圣灵来到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的有福气，我们有两位的保惠师。那这一节里面讲到什么？耶稣就是其中的那一位保惠师。那所谓的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太难翻译了，非常难翻译，所以我这样一讲，如果你从来没听过的话，你不会知道那里面的意思的。这个字非常难翻译，甚至中文英文或很多语言里面没有一个相对等的一个字，非常困难翻译。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下，所谓的保惠师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律师，是个律师，是个辩护者，在我们旁边为我们辩护，告诉这法官，也就是天上的父神，说我们呢怎么样是没有罪的，可以无罪释放的。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基督就是我们的辩护者，为我们来申言的，来证明我们是无罪的，可以脱罪的。那耶稣为什么可以为我们辩护，成为这位保惠师呢？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献了祭，献了赎罪祭，也称为挽回祭。这第二章的第二节这边讲的挽回祭，就挽回祭。挽回是什么意思？挽回就是挽回神原本愤怒的心。当世人犯了这个罪那个罪，许许多多罪的时候，当你我彼此都觉得我们都可以彼此接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但是一位圣洁的神看这世界上人所犯的这些罪是非常严重的，抵挡神，不相信神，远离神。神本来是一个愤怒的心，要来刑罚世上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献上了这个赎罪祭，或者这边所称的挽回祭，把神的心给挽回来了，他的愤怒被平息了，所以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才能够与神在光明当中行。所以耶稣这里牺牲，最终他的救赎呢，就可以适用在全世界人身上，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都可以，只要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救赎，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就不会站在神的一个对立面。你现在觉得说没有关系，站在神的对立面，你继续过你的生活很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启示的将来有个末日的审判，而且圣经也启示了整个历史上的发展，而今天在世界上历史上的发展逐渐的越来越靠近圣经所启示的，特别是讲到末日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深信有一天的确所有世界上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的，要向神交代的，我们今天在世上是怎么样过生活的。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些罪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站在神的一个对立面了。所以最后呢，我想用这个刚刚我跳过去的这一节经文作为一个结束。结束，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我们知道约翰呢到了晚年，这个是约翰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在小亚细亚，在小亚细亚，你们知道小亚细亚吗？就在今天的这个叫什么土耳其那个半岛那里，在那里牧养神的教会。约翰是一位忠心牧养神教会的人，所以我们称他为牧羊人。基督徒是羊，他是牧羊人，在那牧养神的羊群。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教会的分裂，因为异端的关系，很多人被异端给欺骗了，给带走了，误入歧途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么样一位忠心良善的一个牧人约翰，老约翰，他心中会怎么样？他心中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一定是怎么样，非常伤心的。因为约翰是一位好牧人，他爱惜神的羊群。一个好牧人的特质，他一定就是爱惜神的羊群，害怕他们在属灵里面走偏的道路。所以今天他就用了六个假如，刚刚我们看过的句子呢，来为真理来辩护。然后最后他在中间的时候，他插了这么样一句话，插进去的。我们仔细来看这句话，他亲密的称呼这些基督徒们，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们，称他们为什么？小子们。好，小子们，简单的讲呢，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就是孩子们。好，谢谢。简单来说就是孩子们。老约翰告诉这些孩子们说，他说的这一番话，刚刚讲的那个六个假如，他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叫他们不犯罪，不犯罪。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真理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那永恒益处的，真正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益处是什么？就是不犯罪，而不是放纵，也不是自由。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能够得到最大好处，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好处，就是不犯罪，而不是说我们为所欲为，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放纵，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绝对不是最大的益处。我要买多大房子，我要买多大车子，我有很多的钱可以花，这都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益处。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不犯罪才是真正最大的益处。这只有等到我们这样永生往回头一看，一切都会明白的。如果今天在座的还有慕道的朋友，我盼望今天的信息不要误导你使你以为说你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你必须要做到完美，不会犯罪了，然后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被误导。但是呢，相反，这也不是说你可以怎么样随随便便的信主啊，反正神对基督徒的这个要求门槛很低啊，一跨就可以进来啊。所以这两种态度对都是一种错误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虽然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很简单，你完全不需要做什么善行的，哪怕你是一个强盗，你都可以信主。就像耶稣在世的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位强盗，有一个强盗呢，当时就信了主。耶稣在当时就应许他，将来在天堂里面，他可以跟他在一起。好，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做什么样善事，要怎么样的不犯罪，极力的去勉强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基督徒，不是这样子。但是呢，神要求什么？神要求乃是我们里面有个认罪悔改的心。我们只要相信我们是罪人，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且愿意相信接受耶稣的救赎，这样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就是这么简单。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我们是罪人，相信我们需要这位神的一个救赎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其中的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其中要求是一种100%的接受，100%的相信，100%的相信我们是一个罪人，100%相信说我们接受了这位神的救赎，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当中没有所谓的80%的相信，60%的相信，没有这种说法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对不起，这可能是你个人的一种想法，是你一个个人的一种创新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要说，这种想法不是圣经里面的说法。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要60%的相信，也没有说我们要80%的相信。圣经说我们要100%的相信。但是那100%相信，相信什么很重要？你要100%相信说你是一个罪人，你真诚的认罪悔改，你没有什么怀疑，你相信说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需要神的一个救赎。你完全相信，完全接受神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留下宝血，洗净我们一些罪。你只有这种100%的相信，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是说你要100%完美，做了多少善事你才能成为基督徒，而是说你在这个最基要的这个救赎的真理上面，你需要一个100%的态度。你不是60%相信，也不是80%相信，你不是相信一个你自以为有道理的道理，乃是要相信神的真理，真理的启示。所以这里面所讲的100%相信呢，相信你是罪人，相信你是一个需要神救赎的人，这就是你这样就得救了，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不会比这更多的，也没有比这更少的，刚刚好，恰到好处，在该信的、该相信的地方，100%的相信的时候，你就得救了。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并不是马上的完美，你继续的，你可能和信主之前，你的个性习惯可能怎么样差不多，但是呢，从此以后，在信主以后，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出黑暗入光明，你就是与神在主在光明当中相交。从此以后呢，神就会赐给你人生的智慧，赐给你勇气，赐给你信心，使你慢慢的成长起来，生命更新，逐渐的脱离那旧的生命，然后呢穿上一个新的生命来。所以你不是说你信主了马上完美了，你也不是说你要完美了你才能够来信主，而是说你当你信主以后，你是与一位完美的神在一起，他与你在光明当中相交，你才有可能慢慢的去趋近那个完美，而这个趋近的过程乃是一生之久。所以约翰这里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只要你照着真理而行，走对的道路，相信对的东西，不多也不少相信那个东西，最基要的真理，你可以从里面可以长大成人，你才有可能不犯罪，渐渐的往完美来迈进。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想法或做法，而是靠着救赎的主，靠着救主让你的灵魂得救。好，我就停在这边。
感谢神，让我能够有这样再次的，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牧师的信息来提醒我。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啊。